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邀请各宗教领袖一起为和平及气候努力。教宗方济各和其他宗教领袖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为治愈地球携手行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12月2号在联合国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上宣读了教宗方济各的讲话。教宗呼吁采取共同行动，阻止对受造界的破坏。联合国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信仰馆启用典礼于12月3号在迪拜举行。教宗方济各为此发表了视频讯息，呼吁为公众利益缔结盟约。启用典礼上，除了播放教宗的这个视频讯息外，也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宣读了教宗的讲稿。因为教宗的肺部发炎，无法依照原计划前往迪拜参加活动，圣父教宗在视频讯息中为不克出席第28届气候大会表示遗憾，并强调现在启用的信仰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内首次设置的宗教场馆。教宗说，这信仰馆证明了一起努力的意愿。今天世界需要人人互惠的盟约关系，而非对抗任何一方的拉帮结派。教宗表示，这迫切需要宗教信仰树立好榜样，不迫使他人与自己融合，共同奋斗绝非为了一己之私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世界的福祉。教宗强调，当前最重要的议题是和平与气候，因此教宗邀请所有宗教代表以身作则，表现出改变是可能的，为可持续发展且彼此尊重的生活方式做出见证。让我们热诚鼓励各国领导人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最贫困弱小者的哀悼声会上达至高者的宝座。教宗最后期勉每一个人守护受造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始终寻求和睦共处。多名宗教领袖在联合国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签署一份联合声明，强调精诚团结、共同责任和手足情谊是在2023年前把地球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关键要素。教宗方济各也签署了这份声明，与其他宗教领袖一起重申他们对气候变化受灾团体的支持。声明签署者承认气候变化、移民冲突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建设环境和平方面的潜在作用，致力于开辟怜悯之路，调解纷争。这份声明欲请众人尽速采取行动，加快能源转型，确保平等与正义，邀请人们采取循环模式，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生活平衡又有尊严。声明也呼吁商业界从化石燃料改成清洁能源，呼吁各国政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全面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系统，不该落下任何一个人。声明如此强调，所有的人，特别是孩童， 在灾难和冲突前格外脆弱的群体，青年、妇女、原住民、动物和大自然，都必须是我们努力的重点。接着，宗教领袖们恳请人们改变消费模式，使之变得可持续。他们也承诺要为捍卫生物多样性和保育野生生物资源发声，支持原住民的平等和权益，保护那与大地福祉交织在一起的先人智慧。声明写道，站在历史的悬崖边，考虑到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的严重性，我们始终关心我们要传给后代子孙的遗产。这些宗教领袖热切恳请所有出席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的决策者，要把握这个关键时机，迅速采取行动，以共同行动的深厚的责任心编织出美好的未来。在声明的结尾，宗教领袖们敦促秉持合作的态度，采取敏捷又果断的行动来治愈我们受伤的世界，维护我们共同家园的壮丽风采。在这过程中，我们要把希望还给后代子孙，一起向所有人张开双臂，邀请大家踏上这旅途，迈向一个有韧性又和谐的未来，使大地众生得以欣欣向荣。我们要睁大眼睛关注地球的未来，关注那些生存受到威胁的人们。我们要竖起耳朵倾听穷人的呼声，他们是气候危机的受害者而非制造者。我们要伸出双手和双臂，致力于反对无限贪婪，这种贪婪使环境成为肆无忌惮的开发对象。我们要摒弃灾难论者和否认论者的粉丝群，专注于制定促进生命文化的计划和举措，例如用军事开支和军备资金成立一个致力于消除饥饿的全球基金。教宗方济各虽未亲自出席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但他那带有谴责和充满希望的信息在世博城的会场上响起。本次大会有19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参加，教宗由于上周患了急性支气管炎，无法亲自前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12月2号在大会上宣读了教宗方济各的讲话。教宗方济各与各国领导人一同迎接这一挑战，他说，我与你们同在，因为现在所有人的未来都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与你们同在，因为对受造界的破坏是对天主的冒犯，这不仅是个人的罪过，也是结构性的罪过。这种罪过会波及人类，尤其是最弱势的群体，是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严重威胁，有可能引发代与代之间的冲突。解决之道只有一条，共同前进的道路，即多边主义。然而在地球升温的同时，多边主义正逐渐失去热度。教宗引用了若望保禄二世1995年在联合国的讲话说，必须重建信任，这是多边主义的基础，这既适用于关爱受造界，也适用于和平。教宗痛心疾首地指出，人类在诸多正在进行的战争中浪费了多少能量，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乌克兰以及世界许多地区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会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问题。有多少资源被浪费在军备上，他们摧毁了生命，摧毁了共同的家园。教宗方济各回顾了他的前任保禄六世的思想，重提民族发展通谕中的建议，说，我们应把花费在军备和其他军事开支上的钱用来建立一个消除饥饿的世界基金。教宗方济各补充道，为了继续前进，需要政治上的改变， 让我们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束缚，这些都是过去的模式。让我们拥抱一个共同的另一个事业，因为没有文化上的变革，就不会有持久的变革。教宗指出，目前我们看到的唯一变化是气候变化，这是一个与人类生命尊严密切相关的全球社会问题。罗马主教问道，我们是为生命文化而努力，还是为死亡文化而努力？让我们选择生命，选择未来。让我们倾听地球的声音，聆听穷人的呼声。让我们倾听年轻人的希望和儿童的梦想。我们肩负着重大责任，确保他们的未来不被否定。教宗深入探讨了当前的气候危机，并谈到了地球的过热，这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造成的，而这又是近几十年来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造成的。生产和拥有的野心已经变成了痴迷，变成了无限贪婪，肆无忌惮的剥削，全能妄想。教宗敦促人们克服分歧，这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障碍。教宗说，在当今这样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中，治理这个世界的人不可能与世界脱节，由于一些国家的立场将本国利益置于全球共同利益之上，国际谈判无法取得重大进展。我们看到立场僵化甚至顽固，倾向于保护自己和自己公司的利润，有时以过去他人的行为做借口，不时地相互推诿责任。在这方面，教宗对于将责任推卸给众多穷人和出身人数的企图感到震惊。他明确指出，必须坚决打破这些禁忌，这不是穷人的错，因为全球近一半的最贫困人口只排放了全球污染物的10%，而少数富裕人口与多数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从未如此之大。可见原住民群体是受害者，他们周围存在着森林砍伐、饥饿、水资源和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移民潮。出生率不是问题，而是一种资源。生育不是反对生命，而是支持生命。某些以温和手段强加于家庭和民族的意识形态和功利主义模式，则是真正的殖民化行为。如果说巴黎协定标志着新的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启程。希望这次气候变化大会能成为一个转折点，展现明确而具体的政治意愿，从而彻底加快生态转型。权力的目的是服务，教宗方济各告诫道，今天保持权力毫无益处，这权力如果在紧急和必要时施展不出，明天将被记为无能。教宗说，历史将会为此感激你们，你们所生活的社会也会如此。这些社会内部存在着害处极大的粉丝群的分歧，例如灾难论者与漠不关心者之间，激进环保主义者与气候变化否认者之间。教宗指出，进入这些阵营是无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和平事业中一样，这不会带来任何解决方案，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良好的政治。最后，教宗以希望结束他的讲话，愿2024年成为转折之年，让我们摒弃分歧，齐心协力，借着天主的帮助，让我们走出战争和环境破坏的黑夜，将我们共同的未来转变为光明的黎明。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 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友谊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建立健康真朋友的建议，然后探讨信仰与朋友友谊交友之道。缘分这个概念出自佛家，有缘就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相遇，有的缘分很深，可以长相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一句经典名句，最早出自张写状元第十四出，形容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相隔多远都会相遇的。相反，两个没有缘分的人，即使大家面对面，也只会擦肩而过，缘分一纵即逝。此外，也有一句谚语，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其意为知己或好友可长时间深入交谈，而没有缘分的人，即使大家面对面，而两者的性格不兼容，无法相处。要认识新朋友，也许按佛家的相遇概念是基于缘分，然而从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认为，两位陌生人彼此能相遇而成为朋友，也是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例如个人的性格、外貌、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等，才能成为事实。还有两人彼此能相遇的环境和情况，例如工作场所、社交场所、宗教社团等。因此，若两位陌生人因相遇而成为朋友，为了建立他们之间的美好、长久、持续真友谊，必须加以培养，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彼此善待，这是最基本的行为，是成功关系的核心。做个好的聆听者，询问朋友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透过眼神交流、肢体语言和偶尔的做简短评论聆听。彼此开放，透过敞开心扉与朋友建立亲密关系，愿意透露个人经历和担忧，表现得值得信任、有责任、可靠，是建立牢固友谊的关键。履行承诺，分享的个人机密信息要保密，要确保有空间、时间在一起和联系，用正念调整情绪，练习用正念重塑思考，特别是尴尬的情况确实发生时，提醒自己感觉会过去，是可以处理。要谨记，朋友友谊关系是不能量化的，拥有真友谊不在于数目，朋友关系是在乎彼此间关系的质素。总括而言，切记培养真友谊的重点是常保持沟通联络，要有定期共同一起聚首、分享、休闲的时间。若对方有需要时，要尽可能及时响应、支持，不戴面具，以真我的身份交往，态度从容，尊重彼此的界限，在生活中与其他人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对身心及身体健康都有好处。朋友可以协助调节情绪，给予正面的人生观， 如果某人感到自己不适合整个团体，他可能会想办法疏远其他人，或在团队动态中制造紧张气氛。如此，友谊关系就自然不能建立。有些人似乎很容易交朋友，有些常觉得自己不太擅长社交，永远无法融入，或没有人想要他们成为朋友。不要绝望，但要认识自己的天生特质，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谨慎深入交往，并透过共同兴趣寻求与相对陌生人的联系，建立朋友关系。我们要记得并意识到，朋友友谊关系常可以因环境、事故、意外等因素而发生变化，可以导致友谊减退、破裂、中断。在这些考验、失意、受创伤的时刻，我们不要忘记，信仰提醒我们，有一位永不改变的忠实真朋友陪伴在我们身旁，愿意让心灵疲乏痛苦的我们依靠在他肩膀上，让他擦干我们脸上的泪痕。
现在我们看看圣经对朋友的教导。箴言写说，好朋友是比兄弟更亲密，有些朋友远胜兄弟。滥交或不选择的交友都能招致损害。箴言写说，交朋友过多必会有损害。真正的朋友是时时相爱，并患难见真情。箴言写说，朋友平时相爱，唯在患难中见兄弟。友谊应该是彼此支持的真力量，但若交上了不可靠的朋友，后果是会受伤害的，交友要谨慎。箴言写说，有不可靠的朋友的人很快就会破产。箴言写说，朋友互相砥砺，有如铁锉。如果你的朋友脾气暴躁，交友的时候要明智地进行分辨。箴言告诉我们，易怒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躁的人不要与他往来。俞伯传写说，真朋友从不吝惜仁慈和怜悯。从圣经的记载中，关于友谊的一个很好且著名的例子，就是达卫与约纳堂的故事。达卫见君王撒乌尔时，达卫同撒乌尔说完的话，约纳堂的心与达卫的心相契，约纳堂爱他如爱自己一样，他们两人一直互相照顾。约纳堂甚至为了保护达卫，违背了父亲撒母耳的命令，冒着生命的危险表达了对朋友的爱。主耶稣更进一步的教导朋友友谊的真谛，并以身作则生活了他自己所教导的。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耶稣主动地选择与门徒们平等，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主子。他把从天父听到的一切都给他们显示了。耶稣所做的就是真朋友的模范样本。耶稣在最后晚餐时为门徒们洗脚， 在山原被捕时，他保护了门徒。耶稣被审判，被鞭打，被凌辱，背负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一生，不就是为朋友舍掉生命的最真实的写照吗？什么是人最宝贵的呢？钱财、一切物质、名誉、社会地位，与生命比较都是身外之物。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什么是最宝贵的。然而，圣保禄宗徒却非常明智地选择了认识耶稣基督。他说，凡以前对我有利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无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我们身为基督徒，选择了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有一位永不离弃我们的真朋友，即使我们认识的朋友都抛弃我们不再往来，有些甚至也许会伤害我们，但只有耶稣基督不仅深爱我们，并常陪伴我们。当我们遇到被我们所珍惜的朋友离弃甚至伤害时，让我们依偎在耶稣的怀中咏唱祈祷。耶稣恩友歌中唱道，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友谊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建立健康真朋友的建议，然后探讨了信仰与朋友友谊。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萎靡不振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